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在主日，我们就是要来抬头仰望你，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怜悯。神啊，在这个艰难的日子，你让我们的心中有盼望，有力量，我们也存着期待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将你自己大能的作为在我们心中显示出来，在我们周围显明出来，让我们的心因着你而有力量，而得坚固。主啊，求你施恩赐福今天每一个敬拜你的人，渴慕你话语的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个主日我讲到的题目是当相信神的大能和信实。如果你忘记了我讲到的题目和内容，我希望你不要忘记神的大能和信实。神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现在摩西和以色列人要看到神的大能再一次的显现。神要用他大能的手重重的刑罚埃及人，神要用他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过去一周，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参加了一个线上的特别聚会，就是纪念宋尚杰弟兄诞辰120周年。宋尚杰弟兄在1927年到1944年间在中国教会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那有一个弟兄参加了这个特别聚会以后，他有一点分享，他说以前只以为耶稣和他的门徒能够行神迹，以前以为神迹只发生在圣经里面，他没想到我们中国的宋尚杰弟兄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使他很受感动和激励，相信神迹奇事今天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到十三节，我们将看到神的大能如何彰显。出埃及记第七章到十二章记载了神在埃及行的十个灾难，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们今天不能逐一的考察。摩西曾经向以色列人总结了这一段经历，申命记第四章34到35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炼、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是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十个灾难有相似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的重点是要学习神要教导我们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行那一些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知道神行事都是有目的的，神行事都是有原则的。神的作为很多，但是神的目的和原则往往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求神迹，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目的和原则，我们可能看不到神迹，甚至我们会被误解，会被误导。出埃及记第七章一到五节，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神行奇事的三个原因或者是目的。在逻辑学上，原因和目的常常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做事情，神的原因和神的目的常常是一致的，那个原因可能就是目的。神行神迹奇事的第一个原因和目的就是施行审判，刑罚罪人。出埃及第七章第四节，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 这里的刑罚其实在原文是审判的意思。神降下灾难在埃及，原来是神在审判埃及。埃及人受灾是有原因的，他们是在为他们的罪受神的刑罚。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人受苦受难，神不会单单为了显示他的大能而使人受灾。就好像有人恶作剧，非这是一个暴君残忍无定的行为一样，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有他的原因，神有他的原则，神也有他的目的。那么埃及人有什么罪呢？埃及人辖制以色列人，以不公平不公义的方式对待以色列人，试图要把以色列人种族灭绝，让以色列人做苦工，这个是埃及人的罪。埃及人拜偶像，在埃及很多的偶像，什么东西都可能成为神，这个就是埃及人的罪。法老王的骄傲，不认识神，也不愿意认识神，这也是埃及人的罪。埃及还有很多的罪，这些罪必然招来神的审判和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神只管以色列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和民族国家犯罪了，神不会管的。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全地都在他面前，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是普天下的神，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在万民中施行审判。如今不管你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其实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地区如果罪恶多起来的时候，你要留心了，神的审判可能会临在那里。那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就当为这个地方求平安，我们就当求这里的人都能够悔改，不要让这个地上的罪恶多起来。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从马太福音第24章，从启示里面我们就知道会有很多的灾难，很大的灾难。作为基督徒，你应该知道那些灾难是神迹的，那是神的审判，是神在刑罚罪人。有时候我们试图把罪恶跟罪人分开，我们会说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恶。那我们这样讲是希望让人听起来感到舒服一点，但是这可能误导了人，让人以为觉得犯罪无所谓，神爱罪人，神只是恨恶罪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神不会刑罚罪恶的，因为罪恶他不会感到痛苦，神只会刑罚恶人、罪人，罪人要为自己的罪受痛苦。所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当我们受苦受难的时候，要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并且能够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神行神迹奇事的第二个原因和目的，就是施行拯救。那些愿意悔改投靠神的人必得神的拯救。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四节，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在埃及降下十个灾难，就是为了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人，当时他们在埃及受苦，神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苦害，要把他们领进神所应许给他们列祖的迦南地区。神称以色列人为我的军队，神是他们的元帅，他们将来要为神征战，神要使他们得胜。法老和埃及人就代表神的敌人，他们不让以色列离开埃及，所以神必须以大能的手让埃及人降服，他们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神行神迹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施行拯救，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成为属神的子民， 为主耶稣做大能的见证。路加福音11章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这里所说的约拿的神迹，指的就是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好像约拿曾经在大鱼的肚腹中三天三夜一样，我们很容易认为复活是神的神迹，是神的大能，但是十字架和复活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十字架是最大最重要的神迹，我们得救是神迹，而且是最大的神迹。神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得救以后要经历死里复活的能力，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与主同钉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样主耶稣那死里复活的能力才能够在我们身上运行和彰显出来。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如今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人要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得救。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信耶稣的人除去传福音的时候，神迹就可能出现，目的是为了让人信福音而得救。历代教会复兴的时候，神迹多有发生，很多人因此就信主得救。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神迹还会发生，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奇妙的是，神施行审判，刑罚罪人，常常和神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是同时发生的。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当地上灾难多起来，甚至达到极点的时候，圣经却告诉我们，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惊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一方面罪人因为自己的罪，因为神的大能害怕，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信靠神的人，他告诉我们要什么？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神行神迹其实第三个原因和目的，就是要人认识神。出埃及记7章5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透过他大能的作为，使人知道他是神，是大能的神，是信实的神。我这里很奇妙，他说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经历同样的神迹，并且因为那些神迹而得救，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当然知道拯救他们的救。神不仅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神也要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埃及人就是一切外邦人的代表，所以神乃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出埃及记7章17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出埃及8章9到10节，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出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普天下的耶，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出埃及记第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出埃及记十章第二节，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行神迹就是要让人认识他，不仅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还要把他的作为传于后代，让历世历代的人都认识他。那么亲爱的朋友，你认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性情和神做事的原则和目的吗？我们认识神有很多途径，盼望我们不要像法老和埃及人那样，非要经历神重重的刑罚才认识神。神将这些事记在圣经，就是要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引以为鉴。我们思想了神行神迹的三个目的，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神当时在埃及地所行的神迹。出埃及记第七章到十二章记载了十一个神迹。出埃及第七章八到十三节记载了神的杖吞了埃及那些行法术人的杖，这是第一个神迹，可以说是接下来十个神迹或者十个灾难的一个序曲，也是一个基调。从出埃及第七章到十，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出埃及第十二章，这十个神迹或者十个灾难最终让埃及人让法老都降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十个灾难分别是，第一灾是水变血，第二灾是蛙灾，第三灾是石灾狮子灾，第四灾是鹰灾，第五灾是树翼之灾，第六灾是疮灾，第七灾是包灾，第八灾是蝗灾，第九灾是黑暗之灾，第十灾是击杀长子之灾。我们不会逐一考察每一个神迹，我们乃是要注意神在这些神迹中所要教导我们最主要的一些属灵的教训。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迹，出埃及第八章第七章八到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根杖其实本来是摩西的牧羊杖。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当神呼召摩西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的时候，神为了兼顾摩西，就已经使这个杖变了一次蛇，而且从那以后，那一根杖就成了神的杖，成了神与摩西同在的标志，成了神的能力和权柄的象征。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神特别的嘱咐他，你手里要拿着杖，好心神迹。后来神让摩西的哥哥亚伦做摩西的助手，有时候亚伦就帮摩西拿这根杖，所以那根杖也被称为亚伦的杖。那出埃及记第七章所记载的是摩西亚伦他们第二次进去见法老，在出埃及记第五章 摩西亚伦第一次进去见法老，告诉法老让以色列离开埃及到旷野去祭祀神。法老不仅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反而更加苦害以色列人。现在神的大能要显现出来，要打败法老的骄傲，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要让全地人都知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耶和华神。那对我们这些现代的读圣经的人，圣经读者，我们的信徒，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杖怎么可能变成蛇呢？蛇怎么又会变成杖呢？这不合科学。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是神迹，就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用科学能够解释，那就不是神迹了。我们的信仰不违背理性，我也不反对有人试图用科学来解释神迹，但是那注定是事倍功半，甚至弄巧成拙。我们的信仰有超越理性的成分的，圣经所启示的神是超然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既然他是神，他当然能行神迹。行神迹对神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圣经所记载的相信神迹，而不是用我们有限的理性去解释神迹。你就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信，这些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神能够行他想行的事情，他出于他的目的，他的原因，他把他的大能的作为彰显出来，所以神迹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想不明白，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不过更让人困惑的是，埃及那些术士居然也能够把杖变作手，这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些术士不是魔术师，不是现在那些魔术师，魔术师做的都是假的，我相信那些术士所行的也是真的，他们的杖真的也变成手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出于他们背后的魔鬼。魔鬼是有能力的，而且魔鬼的能力远远超过人。后来你还会看到那些埃及行法术，他能够也能够叫水变作血，也能够叫青蛙从河里上来。魔鬼曾经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然而他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他要升到高云之上，他要与至高者同等，结果他就堕落成了魔鬼，成了神的敌人。魔鬼的作为我们也不能用理性去解释，而必须从属灵的角度去看。魔鬼辖制人，但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魔鬼。靠着圣灵和真理，我们可以识破魔鬼的诡计。那么我们如何分辨一件神迹奇事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呢？首先，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说明神的能力高过魔鬼的能力。出埃及记八章八到十九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出埃及第九章十一节，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所以你看到魔鬼的能力虽然很大，但是魔鬼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能越过神为他所定的界限。就好像我们在约伯受苦的经历中所看到的，魔鬼虽然让约伯受了很大的苦， 但是魔鬼不能伤害约伯的性命，因为神不许魔鬼那样做，他不能越过神给他所定的界限。更重要的，魔鬼也不能使约伯失去信心。凭着信心，约伯胜过了魔鬼，使神得着了荣耀。在耶稣的门徒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原则。魔鬼虽然塞彼得，塞那些门徒，要让他们失去信心，但是耶稣为门徒祷告，为彼得祷告，彼得虽然三次否认主，但是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复活的耶稣向彼得显现，恢复坚固了他的信心，彼得回头又坚固了众弟兄的信心。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出灭魔鬼的作为。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6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已经胜过魔鬼，那些堕落的天使注定是沉沦灭亡的，但是那些被神所预定、被神所拣选的人一定会得救的。所以神的儿女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感谢神、赞美神，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过魔鬼，我们也要靠着耶稣得胜。在马太福音24章23到24节，耶稣告诉我们，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最大的危险就是这个迷惑。我敢说，如果现在有人能够使一根杖变作蛇，很多人就会受迷惑。现在很多人被一些所谓的神医迷惑，将来还会有更大的迷惑。我们一定要谨慎，要警醒，持守真道。除了你知道神的能力高过魔鬼的能力，我们还应当怎样分辨一个神迹是否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呢？出埃及记第七章十一节，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那这是分辨一个神迹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看他们行神迹的手段。神行神迹手段都是很简单的，干净利落，是圣洁的。你看神创造天地万有是说话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稣行神迹很多时候也是一句话事就成了，神的话就带着能力，神的话带着权柄。摩西亚伦行神迹其实也是很干净利落的，虽然在这里好像他们还有一个道具，就是神的杖，但是摩西动作其实很简单，他只要按照神的吩咐伸手举杖，神迹就行出来。但是那一些埃及行法术的，这里说他们是用邪术照样而行。圣经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用邪术的，他们用了什么邪术。圣经里面有些地方让我们看到，比如说又唱又跳，用刀画身体，念咒画符等等，都是邪术。但是这个邪术其实你要注意它的本质，邪术就是本质是邪恶的，是与邪灵相交。那些行邪术的人，他用各种方法邀请邪灵附身，然后他就行出一些神迹奇事迷惑人，而且这其中常常伴有不道德淫乱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盼望看到神迹，但是你不要受了魔鬼的迷惑。那些引诱人犯罪， 有罪参与其中的神迹奇事，我们要远离。你不要好奇，更不要被各样的贪欲所吸引和辖制。这是那个行神迹的奇事的那个手段，你可以分辨得出来的，一个是干净的，一个是邪恶的。第二个就是从神迹的目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前面我们讲了神行神迹，它的目的是神的能力彰显，是神得荣耀，是使人认识神归向神，是使人得救，使人脱离罪恶得自由。但是魔鬼行出神迹奇事，那些埃及行法术的，他们却是迷惑人，却是奴役人，使人远离神。他们所侍奉的不是神，而是魔鬼，是法老。反过来，法老就养活他们。所以从本质上说，那些埃及行法术的侍奉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如果一个人能行神迹，但是他却引导你不要信耶稣了，他诱惑你远离神，使你去犯罪，要你相信他或者他所认为的那一位神，其实你知道那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而是人造的偶像，或者就是魔鬼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你千万不要被他的神迹奇事迷惑了。魔鬼当初在旷野也是这样试探耶稣的，耶稣却断然的拒绝，抵挡了魔鬼。神透过宋尚杰弟兄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宋尚杰弟兄他所传的道的重点是认罪悔改十字架。当人来求他医治病的时候，宋尚杰通常都是先要求人认罪祷告，而且他的认罪祷告不是简单的认罪祷告，他是要让那个人要认他一切的罪，你所犯的罪，你所知道的，你要一件一件的承认，而且你要说出来的，甚至常常是在公众面前要说出来的，大声的在神面前认罪，一件一件的承认，一件一件的求神赦免。这样可能大概要持续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然后他才来为那些人祷告，让他们的病得医治。真的也很奇妙，当他开口祷告的时候，真的神迹其实就发生，那些人的病就得了医治。你可以去读他的传记《灵力激光》，因为宋尚杰他虽然很忙，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每天传道完了以后，他要把这一天他所做的事情都记载下来，谁得了医治，谁信了耶稣，谁悔改了，谁承认了什么罪，他都有记载的，甚至是有名字的，哪些人信主，那些名字也都记在他的日记里面。不过很可惜，就是在文革中间，他的日记一大部分呢就流传被交给政府，然后被毁坏了，但是保存了一部分下来，后来有人整理，就成了灵力激光。当然也有人为宋尚杰作传，那些亲身经历过宋尚杰焚心布道，那些传记里面也记载了一些神迹奇事。但是你要看到，治病不是宋尚杰关注的重点，宋尚杰关注的重点是灵性的复兴，福音的广传。而且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宋尚杰他使很多人的病得到医治，但是宋尚杰自己有一个病，就是痔疮，没有得到医治，而且这个痔疮最后就要了他的命。宋尚杰死最后就死于痔疮的。如果你是宋尚杰，你为神做了很多很大的功，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人病得到医治，然而神却不医治你的痔疮，你会怎么想呢？你是否会认为神不爱你？你是否会认为神不公平？甚至你是否会不信神了？你是否不为神做工了？但是宋尚杰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相信神的大能，他更相信神的主权。他认为那个痔疮就是神加在他身上的一根刺，就好像神加在使徒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一样，目的是为了让他不要自高，为的是让他要依靠神， 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宋尚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有人比喻他好像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蜡烛成灰泪始干，这个我们就知道。但是宋尚杰他不仅是蜡烛成灰，他是一个蜡烛两头在燃烧。他到底最后讲到的时候，有人记载就那个痔疮为什么要他的命呢？因为他的痔疮很严重，但是他站着讲道，讲完一场道，他那个血要流一碗血出来的。他真的就是在用生命在侍奉。43岁他就离开了世界，做完了神要他做的工。这就是我说神迹，他让人圣洁，让人悔改，让人得救，但是不会满足人的私欲，不是为自己。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分辨神迹奇事，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耶稣已经告诉我们，魔鬼会迷惑人，而且魔鬼最大随着信徒最容易上当的就是这个迷惑。你要知道神行事的原则，神行事的目的。那当我们在看神在埃及所降下的十个灾难的时候，有三点我们值得我们注意，应该我们记住。第一，就是摩西亚伦的信心和顺服。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七章第六节，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这句话很重要。其实这句话不简单，甚至这句话是很困难的，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就是神怎样吩咐，神怎样说，我们就照着行。当然神跟摩西有一段讨价还价，第三章四章第五章你可以去看。而且第一次摩西跟法老交锋的时候，摩西是失败的，但是现在摩西他清楚的知道靠他自己是不可能把以色列带出埃及的，但是神能够把以色列带出埃及。无论法老多么强大，多么骄傲，多么刚硬，神大能的手一定能够打败法老，把埃及人带，把以色列带出埃及。那摩西和亚伦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信靠神，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要出埃及，他们要得救，他们也必须照神所吩咐的，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就要照着做。每家要杀一只羊，要把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全家人都要待在家里面，不能够出去。他们必须照着办，否则就不能得救，甚至要失去生命。这是你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信靠、信心。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神迹少了，其实不是神迹少了，是我们的信心小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太强大了，很多问题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就解决了，那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们又没有信心去求告神，以为事情就这样了，没有办法。我们要凭信心经历神迹，我们就必须按照神的话去行，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的话带着能力，神必须照着他所说的来应许来成就。当神照把他的话应验出来成就出来的，那个就神迹。但是有时候遵行神的话在人看来是不合常识的，你见过围绕工程的时候是围绕城转圈的这种工程计划吗？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墙下面转圈的时候，每天一圈，耶利哥人一定在城墙上笑话他们。那么我们愿意不以福音为耻，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意思，高举神的话，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吗？有时候遵行神的话也是要我们付出代价的，甚至要受苦的。面对法老王，我们能够不害怕吗？面对罪恶试探，我们有能力说不吗？为了福音， 我们愿意付代价祷告吗？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愿意把生命甚至置之度外吗？当我们向自己死，向罪恶死，向世间死，神那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运行彰显出来，神迹奇事就会发生的。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神在埃及降下十灾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神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埃及人受刑罚，以色列人得救，这是我们应该谨记的第二点。出埃及第八章22-23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第九章四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人一样都不死。出埃及第九章26节，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出埃及第十章23节，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出埃及第11章7节，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大面积的杀伤性武器啊，一个炸弹一爆，所有人就死掉了，这个很厉害。但是现在很多国家在研究的是什么？是精准性武器，定向戳灭敌人的目标。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聚会，一个炸弹之外只有我死了，你们没事。这种是定向打击，这是现在国家很多国家在研究的。我们的神其实最准确，他绝不伤害无辜的，他的能力是人自愧不如的。人所以为的高科技，其实在神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神把我们分别为圣，神知道那些是属他的人，神会保守拯救那一些属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其实带给我们和盼望。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大灾难，圣经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说神会保守拯救他所拣选的人，茫茫的人海中神知道哪一个属他的。你走到大街上，你不用怕飞来的横祸，这不是说我们不会受苦，在大灾难中我们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大灾难中我们要有信心，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神知道哪些人是属他的，神会保守拯救那些属他的人。神把我们已经分别出来，神要我们也分别为圣。如今我们住在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我们一定要分别自己为圣，保守自己的心，不要随从世俗。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使徒约翰也警告我们，劝告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知道我们，神分别我们为圣，我们自己也要保守自己，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出埃及，完全的出埃及。我们不能够与法老妥协。出埃及第5章2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 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出埃及记第八章二十五节，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出埃及第八章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出埃及第十章十到十一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四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这里看到起初法老是不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随着神大能的手加在他的身上，法老先是允许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地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如果你非要出去，也不要走得太远，意思就是说你们祭祀完了还要回来再做我的奴隶。那再接下来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的妇人和孩子去，那法老要留下以色列人的妇人和孩子做人质，让那些壮年人去，那壮年人去祭祀完了你们也要回来。最后法老看着留人留不住，他就试图留下以色列的牛群和羊群。法老是一步一步的在让步，如果摩西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妥协了，以色列人就不能完全的离开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神拯救我们也是这样的，神拯救我们是完全的，我们不能够与罪恶妥协，我们不能够与这个事件妥协，我们不能够只要一半的救恩，我们不能够得救了又回到以前罪恶的样子中去生活，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贪爱世界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我们应该相信神的大能，神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我们要完全的得救。求神的话坚固我们众人的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过去将你的大能向以色列人、向法老、向埃及人显明出来，是埃及人受了刑罚，是以色列人得了拯救。主啊，我愿你的话、你自己的灵都开你儿女的心，让我们看到如今神你依然在做同样的事情，你要刑罚罪恶，你要拯救那些认罪悔改信靠你的人，而且你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求神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那么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个地上分别为圣，不要受了魔鬼的迷惑。我们希望神的大能在我们中间彰显，保守我们行在主的道上。主啊，更为愿更多的人能够离开罪恶，认罪悔改，来投靠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最大的神迹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唯愿主耶稣的名得着荣耀，唯愿十字架也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